啊，现在我们来检讨一下哈，这个有关这个大象的意象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个金头的大象，这个意象的内容，还有它的讲解啊。那大概刚刚啊，我是比较主要的谈一谈哈。那至于那个细节哈，因为很多跟这个以后的四只兽，还有那个七十个七，还有公山羊、绵羊啊，都有关系。所以哈，这个是先提一个大纲。那这个跟启示录啊又有关系啊，所以要详细谈呢、啊，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啊，要花很多时间。刚刚你们给我一张那个桌子上的那一张哈、哦，那一张很多很多有争议的了哈、哦，还是可以做参考就好了了。要真正要讨论呢、啊，我们这次就讨论那一张就好了。真的哦，哎，因为哈、哦，单单那个脚哈、哦，脚趾头啊，要指什么就一大堆了哈、哦，就一大堆。我刚刚是简而化之，大而化之，这样子简单提一提哈、哦。那至于我们的教会哈、哦，我们的教会是认为那个石头就是从天上打下石头是基督再临，啊，那世界的一切国权呢、啊、结束，啊，天国实现，啊，就是我们过去啊所认为的哈、啊。那至于走到这个脚趾头，那个脚趾头里面呢，啊，会出现小脚，那小脚啊有两个。有一个希腊的小脚，一个末世的小脚。那小脚又是敌基督者，那敌基督者是一个国家呢，还是一个团体，还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思想？这都是啊非常有争议的哈，非常有争议。那刚刚我说的大概是比较主要的三种哈，比较明显的不同的。第一种说法就是把基督降生当作石头打下来，这是截然不同。那第二种跟第三种的看法同样指的基督再临，但是第二种的基督再临、啊、是要建立千年王国，所以将来还必须三次再临、啊、那我们的教会的基督再临、啊、是天国实现、啊、是最后了，因为我们的再临观、啊、只有一次，我们没有两次，如果接受第二种看法，那就是基督降再临要两次，因为第一次先来建立啊千禧年，也就是千年王国，然后结束了，撒旦被释放，在扰乱世界，所以基督还要二次再临来收拾，啊，所以变成啊基督再临是两次啊，这个是啊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教会就是认为。啊，等到时机成熟了，所有敌基督者都是在这个小脚里面，最后就是基督的权柄啊，把他们都消灭了，一切看得到的国权呢、啊，都消灭啊，然后地上这个神的教会就被提到空中，与主进入天国，就是天国实现嘛啊，所以等于是这块石头所建立的真教会，从地上一直延续到天上，就是新妇装饰整齐。啊，由丈夫迎娶到天国去啊，这个是几个角度去讲的啊。那大概这三个是比较主要的啦，那其他、啊、都是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现在啊，我们开放一下啊，大家对这个金像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什么有什么疑问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纲了哈，因为我们以后还会再补充。啊，所以先谈一下大纲，先谈谈啊，就好像这个启示录的七印是大纲，那从七印再延伸七号，延伸七碗，啊，其实其他的都是在补充说明那七印一样的道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是主题，其他的从第七章以后都是在补充这个第二章的主题啊，是这个样子。好，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啊，或者不同的看法都可以哈、啊。 无迄个空闲机吼，会当安尼举有无？班长啊，敢有？哎，那要发言的人，或者要讲大声一点哦。就坐下来了，安尼就是缺点，就是看袂到啦，看人看袂到，有没有？有就举手哈，哎，来，请说，拉倒哈，哎。这个金相啊，在时间上也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连续，哦，所以连续啊，他们就是把基督降生啊，才有这个滴珠降生，就是石头打下来嘛，这才连续，其他都连不到，哦，那连不到这个，其实也不是连不到，是时间长，哦，其实啊，我们看那个。金头出现是主前606，一直到罗马帝国，啊，是几百年啊，几百年。那罗马帝国到主后几年结束，啊，这当中也应该1000多年有了哦。所以这个脚趾头再来个1000年。几千年呢，啊？我看也在神眼中看起来，千年如一日嘛，啊，也没有算什么特别长了，啊，尤其到最后啊，因为脚趾头的地方哦，国度比较多，啊，国度比较多，又是世界要结束了，所以越分越多，脚趾头嘛，每一个脚趾头有5个5个，啊，就表示10个，很多很多的国度出现，所以难免呢，啊，就时间会拉长。那拉长是以人的感觉，啊，以人的感觉。如果从巴比伦帝国出现到罗马帝国的结束，以及现在世界各国这样分裂，哈，说起来我们也还没有超过这么长的时间嘛，还没有，啊，从巴比伦到罗马帝国的时代，哈，现在这个脚趾头的时间也没有超过这个嘛，啊，那何况多一点哈，少一点，在神的眼光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明显的差别，因为神就是永远的现在嘛，啊，他永远就是现在，啊，所以才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那所以到这个脚趾头这个历史哈，我们觉得好像很长，其实不长啊，啊，其实不长，就好像彼得说的嘛，啊，就好像昨天一样，好像保罗一样啊，保罗说的啊，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啊，说来就来，半夜凌晨啊，差不了多少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这个脚趾头的时代，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了。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特别的帝国哈，来统治全天下，没有啊。现在是国度比较多，那明显的就是专制。集权跟民主自由大概是这两类，以后应该会慢慢的哈，归成这两类。那现在有的虽然是好像瑞士啊什么的国家，好像说我们都不参与哪一个国哪一边啊，可是到最后哈，不得不选边站了，这是时势逼得不得已哈，还是要选边呢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啊，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应该说长也不长嘛，啊，哎，好来。
后面的。 后面的 朝代出现，前面前朝就毁灭嘛，嗯，
结束，
哦，就结束掉了。
对，
那这时候，比如说巴比伦就消失不见，那他这个金的部分就没有了。但是他后面的二章的四十五节这里说，那一颗石头却是要打碎金银铜铁半铁半泥。那他为什么不说世界走到这个朝代是半铁半泥，这个石头是要打碎半铁半泥？哎，我的问题是这样。
对，他石头就是打在那边，
但是他上面圣经写说他是打碎金银铜铁，这样
不是打在脚，然后整个金像倒下来，打在脚，打在脚，然后整座倒下来。哎，哦，就是最后那些世界的列国，基督再临了，把他们消灭掉，所以整个世界帝国的历史啊，就是结束。啊，打是打在脚了，不是打在头，也不打在身，是打在脚，最后。然后整个垮了，就是整个帝国，整个世界看得到的列国都结束了，神的国就出现，直到永远。哎，来来后面。
哎呀，刘佳，我们看到这个金像到这个腿的时候，它分成两只腿。啊，半铁半泥。那一般我们解释，我们的解释是罗马这个帝国。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延续蛮长的一段时间。好，那罗马帝国结束之后啊，整个世界的这个趋势呢，就又分成两大集团，就是所谓的民族集团跟共产集团。啊，一般解释这个腿，就是解释成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这个民族共产两个集团。那我们教会的立场来讲的话，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认可吗？
对啊，就是因为以前有帝国啊，有帝国了，那么到罗马帝国结束之后，这个世界就一直分很多国家了，没有一个明而显的帝国统治世界，没有。那当初是有巴比伦呢，就是当初的世界的统治者啊，现在没有了。现在明显的分了很多国家，因为大家合不来，啊，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我合不合你，你也不合我，啊，比较明显的是利益挂钩，啊，所以是民主制度、集权制度啊，形成一个联盟，啊，现在是联盟，现在没有一个唯一的帝国可以统治上天下，号令天下没有了啦，啊，除了那几个帝国之外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是接受这样子啊。接受这样的。啊，对，对，这也是一个盟嘛，啊，不是一个国家了，啊，也是一个欧盟，就是一个结盟嘛，好像苏联的，也是现在也是一个。现在苏联的解体了嘛，很多的加盟国嘛，啊，所以现在一个国家要号令全世界不可能，美国那么强，他可以指挥苏联吗？不可以。他可以指挥中国吗？也不可以。啊，中国可以指挥美国吗？也不能。现在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号令天下，没有。所以现在是分裂的时候。那分裂啊，到最后是两个部分，一个半铁，一个半泥。民主集权大概是这样子，那到了最后真的合不来了，因为在这个半铁半泥的情形之下，敌基督者出现了嘛，那敌基督者出现要号令天下，要逼迫全世界的人去拜他，那这个时候呢，就所谓的撒旦被释放，那基督再临把他消灭掉，然后天国才能实现啊，那个是启示录里面呢，有这样告诉我们啊，所以最后还是在这个半铁半泥的里面呢，还是会出现敌基督者的敌基督教。那么在我们后面的八九章里面呢，就会出现了那个小角啊，那个小角，我们还是要再讨论一下，嗯，啊。 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号令全世界，没有啊，就好像巴比伦帝国它可以统管全世界，那现在没有。就是说他当代的帝国了，第一帝国，第一强国，没有人跟他相比的啊啊啊对，那是启示录十三章的两只兽了啊，那个我们学过启示录，应该有听过了哈，两只兽，一个是海中上来，一个是陆中上来，啊，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啊，将来啊，他们联合起来要来号令世界，逼迫全世界，因为他们用政治、经济、宗教来统治全世界嘛，所以非得跟他结盟，拜他，我知道不能做生意，不能做买卖，啊，那个是脚趾头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走到脚趾头嘛，啊，哎，那边，
请教这异梦是怎么分哈？有时候我们经常在做梦啊，到底哪一些是异梦，哪一些是普通的梦啊？这个有两种了哈，还有异象，异象是目睭金金在看，还是做梦在梦中呢？啊，保罗上三层天，那个情况又是怎么样？啊，请
异象跟异梦不同了哈，异梦是做梦嘛，啊，异象是用眼睛看的。那用眼睛看，有的是祷告的时候看，有的是静思的时候、默想的时候看到，啊，所以异梦是用异象是用看的，好像启示录，约翰是用看的，那彼得，这个在中午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到一块布垂下来，那也是异象。所以简单的分呢，异梦就是做梦，晚上睡觉做梦。意象就是用看的，那用看的呢，不是用肉眼看，用心灵的眼睛看啊。所以有时候你觉得魂游向外，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人就在这里就在看了，其实你已经进入灵界里面去，因为本来看意象就是灵界里面的啊，灵界里面等看完了以后又恢复到这个物质界的情形。那这个黄以丽莎长老他经常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有时候在他说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墙壁上啊有那个好像影子哈，电影出现啊，他也静静在看啊，那就是一种异象啊。那至于这个梦哈，什么是异梦，什么是普通梦哈，这个要看内容了，要看内容，听听看啊，因为哈有不是每一次做梦都是异梦的。所以微信这样哈，觉得潮流帮你啊，一买工我做一梦哦，哦梦见我跌一倒了，怎么样？我大概这个梦啊，都是异梦，都是有重大事项的宣告，不是对你本人，就是对他人啊。一般来讲哈，做异梦、看异象，都是大事，好像保罗要去亚洲，要到欧洲去传道，他没有意思要去，但是借着异象让他看到了，哦，所以他就去了。一般来讲这个梦，不要把每次的梦都当作异梦了，那这样子这个异梦太多了，所以是异梦不是异梦还是要看听听他的内容，听听他的内容，以前呢，因为没有圣灵呢启示，所以梦啦、异象啦啊，也许比较多啊。那么保罗所看的异象啊，他是看到第三层天，他自己也说哦，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也不知道。是”是意思就是我是身体一起去呢？还是人在这里， 这灵魂去呢？我不知道，因为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声音。所以哈、哦，这个看异象、看异象的人呐、啊，其实哈、哦，我想应该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那灵里面呢，魂游向外了，应该是这样比较正确的，不是说整个身体被提到那边去啊。啊，旧约时代是有，那新约时代啊，看到那个看异象的人呢、啊，都不是身体被提去的，都是魂游向外比较多啊。像保罗所看的这个乐园的异象，听的声音，好像彼得所看的异象，都是人在当地，有的人是在祷告之中，有的人是在默想之中啊，不一定啊。那梦是在做梦睡觉的时候叫梦嘛啊。那异象是祷告的时候啊，默想的时候去看到的，是灵里面进入去看到的啊。所以我是说梦哈，不要把每次的梦都当作异梦了，因为这个一定要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啊，无关紧要的哈，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这不能把它当作异梦看哦，这样就很麻烦了哈，倒是自己呀、扰乱自己哈。
再请教那个，他说保罗说，隐秘的声音不可以讲哈，那这个我帮他讲的天机不可小了这。是什么关呢？
因为哈、哦、那个讲哈、哦，可能对当时的信徒不是有益的，啊，那个所以主耶稣他自己说嘛，恐怕我得的启示太大了，怕我骄傲，所以神也不让他讲啊，主耶稣也不让他讲啊，啊，天机当然这句可以套进去，天机不可泄露没有错啊，因为这是将来的隐秘的事啊，所以主耶稣叫你暂时不要讲。好像这个启示录里面约翰也是被禁止这个部分，你不要记起来啊，七雷的声音你不要记，还是有些话不能讲啊。那不能讲的时候你硬要讲啊，那就是违反了、啊、这个启示的人的意思了啊。啊，哎，
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的脑里面好像有一种声音感，声音听到，还是说你的脑中有时候会浮现说你应该做什么，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像这种是可以当作是神的感动吗？
这个听声音有时候也有了，但是有时候哈、哦，是因为我们祷告，那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动哈、哦，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哦，那是圣灵在感动你啊。那有时候是真的有听到声音，说你该怎么做啊？好像那个保罗，他要去他在特罗亚看异象，他就是有人说你来到我们这里来啊，是听到有那个声音啊。那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听声音，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圣灵带领我们有这种感动。这种感动而已，没有真正听到声音，这是两样都有。有的人是真的听到了。有的人是只有内心的感动，知道我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哎，两样都有啊，啊，啊。
像这种情形，我们要不要顺服？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
哦，当然了，你，假如你认为这个感动是好的，而且真的也是很好，那你就要去做啊。所以我们昨天谈的不是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们心中运行啊，所以圣经才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嘛，有圣灵的感动你就要去做，不要消灭啊。那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就请教长老、执事、传道人啊，弟兄姊妹，大家谈谈看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感动啊。有把握真的是好的你就去做，没有把握你就跟人家商量一下嘛啊，明白是合乎神的旨意就好了。来，我们针对第二章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要继续哦。好，不要紧，以后我们在第七章以后还会碰到，我们再继续来哈。好，现在看这个第二章。 第二章的四十六节，就是这个梦解了以后，当时啊，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呢、啊、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这个动作、哦、非常的奇怪，尼布甲尼撒王是不可一世的啊，高高在上的一个帝王，他竟然呢、啊、因为这一件事向但以理下拜。所以一般解释这一段呢，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把但以理啊看作这个是天上的神呢、啊、同在的一个人呢、啊，这非同凡响啊，所以也不由自主的这样下拜啊，所以才会拿供物跟香品呢啊，已经把他当作神了、啊。那问题就是说，那但以理为什么不拒绝呢？我们也没有看出但以理没有拒绝了哈。但是他这个下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看出尼布甲尼撒王啊真的对但以理啊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五体投地。那这样的下拜的动作是表示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最高的一种尊重。那但以理没有说不可以，不表示他接受他当作神。因为但以理 口口声声都是说这个是天上的神启示的，他不可能接受尼布甲尼撒王的下拜啊，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只能够说是尼布甲尼撒王太感动了，所以对但以理有最高的崇敬的意思啊。那至于但以理啊，我相信他也跟约翰一样啊，绝对是不会接受人的崇拜啊，尤其是当作神啊，是更是不可能啊。四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然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神。有人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讲这几句话，刚好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所拜的神啊，对这个从三个方面的一种认识。所谓万神之神，这是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所有神里面的神。我们巴比伦的神这个还不如你，你的神是超越我们的神啊，这是万神之神。从宗教的角度，你的神呢是万王之主，我现在是王，但是呢我的王不如你那个王，是从政治的角度去想的。而且呢又是一个显明奥秘事的神，就是神的德性，他是有智慧的神。那这个智慧呢超乎我们的神，也超乎我们大家啊。这是王啊第一次对但以理的神比较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前呢是听说他是犹大人，他是拜天上的神，他的神跟我们不一样，但是 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次之后啊，他终于认识但以理所崇拜的神呢、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主，而且是赐智慧显明奥秘事的神啊。四十八节，于是王就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啊。这个是按照他在第六节所说的哈、所应许的得正品呢、得赏赐的啊，赏赐他很多上等礼物，还有。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就是省长嘛啊。另外呢又立他为总理，这个总理就是比省长更好更高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呢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这个哲事就是前面那四种，要掌管巴比伦的哲事就是成为宗教部长了。四十九，那但以理就求王，因为这件事的显明他们三个朋友也是功不可没嘛，所以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来管理巴比伦神的事务，就是在巴比伦神办事啊。圣经说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失利他不离王朝王宫了那其他这三个朋友呢在巴比伦神来办理事务就是这件事之后王对但以理的一个以及他的朋友一个重赏 好，现在我们看第三章哈，第三章。第三章啊，就是应该是在这一件事情之后的将近二十年啊，十几年，十八年到二十年之间呢，啊，已经经过这么久了，啊，经过这么久啊，尼布甲尼撒王啊，终于呀，啊，按耐不住了啊，他开始啊造金像了啊。尼布甲尼撒王啊，第一节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立在巴比伦神杜拉平原。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自从那个梦之后，他一定常常在想这个事情。今天我是金头，金头当然很满足了，因为金黄金是五金之首嘛，啊，金银铜，金银铜铁锡啊，五金之首就是金嘛。那我是金，可是金子下面呢有一个国度，再有一个国度，四个国度。一直到下面呢，要接续我，所以啊，他大概自己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让这个像啊能够全金的，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件事啊，在他的脑袋里面呢，一定啊转了十多年啊。再加上以前这个亚述帝国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呢，很习惯哈，皇帝啊要常常要立像啊，立条胸人像。所以啊，他就借这个机会啊，造一个金像啊，那高六十肘，宽六十肘，六十肘，一般来讲一肘就是一尺半嘛，哈，大概了啊，一个成人的手腕的一尺半啊，用手肘做尺来量，六十肘就是高十尺，高等，差不多等于九层楼这么高啊，高站楼啊，这管啊，宽六肘就是九尺嘛。那立在巴比伦神的杜拉平原，这个杜拉平原呢，已经无迹可考啊，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不过比较多的人的猜测啊，应该就是在巴别塔的附近呢，啊，就是在示拿平原啊，喜那边玩啊，就是昨天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第十章、第十一章，希伯来人呢，啊，这个第一个。世界上的英雄啊，尼禄所建设的那个城的那个地方啊，但因为现在这个名称也无从去考，而且这个圣经的地图也找不到，所以哈，大概我们知道这个在示拿平原靠近巴别塔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啊，一定是立在那个大家都很看得到啊重要的一个地方啊，立在那边啊。那一方面呢，也是一种习俗。一方面呢，就完了二十年前的那个金头的梦啊，看看能不能延续下去啊。第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呢，将总督、钦差、巡抚、涅斯、凡斯、摩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这个是大肆庆祝了，因为这个金像啊太重要了，以前没有嘛，就算有啊，没有这么高，没有这么雄壮，这么尊荣的啊，全都是金的哈，所以大概这种金像啊，都是观光客最喜欢去的地方啊，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我们去印尼哈，我们就会在首都啊看到那个周恩来啊送给印尼苏卡诺的那个。黄金塔啊，很高啊，听说那个黄金呢是几十公斤了哈，我刚说那个印尼那个，我们到首都去雅加达，可以去参观那个黄金塔哈。那个黄金塔，那个黄金呢是真的，很高，很漂亮哈。那个黄金塔那个尖尖的地方，有一点像那个石油啊在燃烧的那个形状。啊，听说就是中共总理啊周恩来第一次去访问印尼，然后为了要结交印尼啊这个好朋友， 所以送给几十公斤的黄金呢，就坐在那一边，那个也是变成一个地标嘛，啊，那么所以这个金像一成立啊，大家要举行开光之礼啊，一方面要炫耀一下啊，一方面呢，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大像嘛，啊，这么尊贵的哈。好，那么关于这几个人物哈，这几种人物啊，杨长老在这里啊有做一个说明，看十六页啊，来看一下，十六页哈，各种官职，各种官职，啊，第一个是总督了，总督可以说是一个区长，区的负责人，因为他包含几个省，啊，包含几个省，所以叫总督啊，一个一区的首长啊。他管理几个省。第二，这个钦差，钦差是在总督之下，负责省的政务啊，所以等于省长啊，先定了哈，省长。那巡抚呢？巡抚应该是在帮助钦差的啦，啊，帮助钦差，钦差是帮助总督的，那巡抚呢，也就是副省长。啊，我的资料里面呢是副省长，就是帮助钦差的啊，副省长。啊，至于这个第三个聂司，聂司啊就是皇帝的顾问，没有错，也可以说参谋长。以现在我们的国家来讲，就是国策顾问，执政国策顾问啊，就是聂司。再来就是樊司，樊司啊。他是专管财政，也就是财政大臣的财政部长，啊，这个是樊司，就是国库的官员呐，啊，国库的官员。再来是谋士，这个谋士啊，他这里是主理司法，如今的法官，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是比法官更大，应该是大法官。以我们现在来讲是大法官，不是一般的法官，也可以说是司法院长。啊，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那个模式。那至于下面那个法官呢，就是法官的啊。所以上面那个模式不是一般的法官，是大法官，是司法院长。下面这个法官呢，才是一般的法官以及大律师、高级律师，都属于这个法官这一类啊。那另外就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一个非常有学问啊，会观星占卜啊，会用星象来测定凶吉凶的一种有学问的博学之士啊。以上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啊行开光之礼的时候啊所遭拒的这些官员啊。好，第三节，于是啊，总督钦差、巡抚、聂司、樊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呢、啊。都聚集的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面啊，因为要开光嘛啊，要举行开光礼，所以大家在像前面。第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啊，有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大概事先大家都已经讨论过，就是由传令的哈开始下令，然后专司各种乐器的人呢，在一声号令之下就开始演奏啊，有一点像交响乐一样哈，因为各种乐器都拿出来了啊，目的就是要为这个金像啊。来行开光礼啊，然后呢，一吹号，大家都要跪下去，要来拜这个金像。所以这个金像哈，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金像到底是什么？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哈。有人说啊，这个金像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啊，也等于是国父了，国父了哈，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有人认为这个金像就是代表比勒，昨天我们讲的比勒神就是国神，巴比伦帝国的国神，最大的国神日神比勒，啊， 比勒。那第三种看法就是这个像是代表尼布甲尼撒王本身，他自己就是这个金像。好像现在这个伊拉克啊，伊拉克已经被美军啊攻打了嘛，那伊拉克有很多的铜像啊、石像啊，都是海山的，啊，都是海山。那因为哈，除了民主国家之外哈，或者是任何国家都一样的，如果我讨厌这个先王啊，会把他的金像毁掉的，啊，好像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不是吗？以前有一些人的像啊，已经被拉下来了，啊，换掉了。涂掉了，所以政治人物啊本来就这样子。那尼布甲尼撒王认为啊，他就是这个金像，所以啊，第三个看法就认为这个像本身呢，就是代表他本身，啊，就是对他这个十八年前啊，对那个梦的一种反应，所以啊，可能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去做的金像。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象征他的帝国哈，不容许银铜来接，我要全身都是金的，由我的后代、我的子孙、我的国家这样延续下去，永不改变，直到永远啊，有这样的含义啊。那因为到叫大家拜，所以哈，可能啊也隐含着这个像除了我之外，除了我的爸爸之外，还有我们的神的意思。所以啊，一听到号角的声音，大家都要拜下去，也当作一种偶像了，也当作一种偶像啊。那么有关这样子哈，全国的人要来拜金像哈，这个到世界的末了，当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启示录十三章，啊，第一兽出现，就要强迫全世界的人呢，来拜这个啊像。那他所以会拜这个像，就是因为第二只兽从陆地上来，这个宗教的兽，为了要得到这个政治的军事的兽的保护，所以替他做像，然后叫全体来拜这个像啊。所以到世界的末了哈，这种金像的开光之旅啊，应该会再出现啊，不一定要开光，但是呢，全世界的人要去拜某一种啊偶像，拜某一种。这个势力，这个是当敌基督的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再出现的。所以第三章啊，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遭遇的这件事，这是预告我们将来哈世界的末了，基督徒，特别我们这些真心信主的，要面临的逼迫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前的人既然能够胜过，那么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学他们的信心，学他们的榜样。好好的来准备啊，应付将来啊这个世界性的这种逼迫啊。啊，现在继续看第六节，说凡不服无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啊。当号角一吹，大家要跪拜，不跪拜的就马上要扔在烈火的窑中。这是附带的一种刑罚，所以是强迫性的，强迫性。那好像启示录十三章拜那个像的也是强迫性的，因为没有拜这个像的不能做买卖，没有拜这个像的没有印记，在手上不能做印记，手上额上没有这个兽的印记的人不能做买卖啊，那就是一种强迫性了 啊。第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啊。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一定要跪下去，一定要参拜了，要膜拜啊，这个是不得不的，这个是强制的啊，强制的。那这几样的乐器哈，大部分呢我们有看过，但是有小部分我们还是不太知道。一般来讲，这个角啦、笛啦，还有这个笙，这三个哈，角、笛、笙是用吹的，用本的啊。那这个琵琶、琴、瑟是用弹的，弹弦，有一条弦啊，用弹的。拉的弹的啊，所以角笛声是用嘴巴吹， 琵琶琴瑟是用手弹拉弹啊，所以也应该是差不多当时啊流行的乐器都出来了，所以才说各样的乐器嘛啊。看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所以你看这个加勒底人呢、啊，这一群呢、啊、是相当有势力的哦啊，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对王讲话，回答王就是这些加勒底人。那现在呢，一样的出问题的啊，犹大人呢、啊、不拜，也是这些加勒底人进前控告啊。第九节，他们对尼布甲尼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个是提起王注意这件事，因为这个是大家决定的，政府决定的，上面决定的，已经宣告了。可是呢，十二节，现在啊，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我们都知道这三个朋友啊，因为经过第二章之后，他们的官位啊也一下子就升高了。除了但尼里之外，他们三个人呢、啊，尼布甲尼撒王派他们管理巴比伦神的事务。那么刚刚毕业不久，就得到王这么大的器重，难免呢引起一些哲士们的不满，甚至于嫉妒。所以这几句话有几个含义，说十二节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特别提醒国王说，这几个犹大人，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些是外国人，是被掳之民，可能啊，很可能对王不忠心哦。所以说特别啊，点名了、啊、有几个犹大人。这几个人呢，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某某某啊。也就是说，这几个人是外国人，是被掳的人，而且是王指派他们、抬举他们的人，他们不但不感激呀、啊，不但不回报，他还对你的命令呢一点都不注重啊，不看重啊，有一点嫉妒的心，也有一种陷害的语气开始来了啊。所以说啊，这三个人呢、啊，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啊。这个，你看这个这三句话哈、哦，非常具这个挑拨的这种语气哈、哦。首先是不理你，不睬你。王啊，他们不理你哦。再来，不侍奉你的神，比的是你的神，也就是国神啊，国盖神，他也不侍奉啊，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现在你亲手所立这个金像，他也不拜，众人都拜，就是他不拜啊。所以这几句话已经极尽挑拨的这种极尽挑拨的能事啊，巴不得啊。把这个直接点名呢、啊，叫这个王啊来处罚。可是他这几句话已经引动啊，触动王的心坎了啊，所以啊，王非常的愤怒啊，就开始执行了、啊、他那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啊，活生生的啊烧人的这个举动来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第三章的造金像哈、啊。这个在将来啊，我们选民所要遇到的逼迫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写照。我们今天呢、啊，看这个三个朋友怎么应付啊，将来啊，我们在敌基督的出现的时候，世界进入大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借镜啊，怎么样来学习他们得胜这种从撒旦来的逼迫啊。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哈，大家休息一下啊，默祷。阿们，好，休息15分钟。